完全不管，只要有人把他头发放回来，他就立刻再把他头发拨到后面去，然后一定要去遮住别人的荧幕就对了。我真的不能理解。然后后面那个女生后来气到不行，你知道他把他的头发拿来浸在咖啡里面。
上班这么累，
下班喝一杯。
欢迎大家收听
三十后派对，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卡。
大家好，我是 Ben， 我是
搭乘中和新芦线的朋友，如果需要换车，我不会讲那一个。
如果需要换车的话，就立刻下车，
立刻，
我们没有任何的补贴，对，
跳到月台上，
我们会用时速大概5的速度接近月台，但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
好折磨人哦，我们过站不停的哟，
那我们会减速到，
想换车吗？自己想办法咯，你可以先在车厢里面以5公里的时速跑起来，等到你到月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一些落差。
哦，对，你这样跳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等速，
你就不会踉跄，
对对对，你就不会被那个
不要再乱教了啦，
方向的惯性给弄掉跌倒，
人家会停下来啦，烦不烦啊？大家这一周还好吗？
酷，我太酷了。
欸，你要维持这个调调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
只有一点点，
不要再装了，对，
okay.
不要再装酷了，可以了。
好，对，欸，你知道公车那个有人招手，他假装没看到，或是过站不停，是可以检举公车司机的，你知道吗？
我有听过这个。
对，而且还不能在没有站牌的地方停下来，他是会被检举的，
哦。可是有一些人真的，比如说他就是往前开了一点点，他离开了，他往前开了一点，但是刚好遇到红灯，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很想要在这个时候抓到这个空档再上车。
哎，通常会啦，通常司机都还是会开门，啊，
还是会打开。
对啊，
对
啊，
啊，那这个时候检举公车司机，我就觉得很
这样太
很没有必要啊。
感
覺对啊，
他应该不是说什么你违规穿越人行道，然后站在一个中央分隔道上面跟公车司机
硬要，
我干草鱼，
我干嘛非要打这把不可？
我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
冒死哎，欸！
哇，这个太硬了，这我觉得他不接受是合理的啦，
合理的吧？
合理的，
这就没有道理再检举别人了吧？
对，
好啦，怎么样？你7月班表看起来怎么样？
七月的班表看起来怎么样？还
对啊，你们有感觉到吗？复苏的 feel，
复苏的 feel，哦，
有闻到空气中那个复苏的 feel 吗？那个味道？
还好哎，还好，
哦，没有吗？
就是七月半只有那个鬼胖期嘛，你知道开门鬼胖期吗？
就七月半啊，嘿，怎样？
开门鬼胖期倒着看，就是七月半鬼门开。
OK，
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吗？很烂的电影，
我不想看，啊，
罗志祥有演。
我不想看这种东西，听起来就是好像会有鬼的，我都不会想要看啊。
哦，你是一个不喜欢看鬼片的人。
我们之前在好像第一年的七月半这个特辑的时候，好像就聊过，我就是不看鬼片的人，
哦，
我就超俗辣啦。
OK， 那大家现在知道哈，以后就是跟西卡出去玩，
就安排去看僵尸展，
对，或是经过一个转角的时候，突然吓他，他就哎呦，你干嘛啦？
我会直接赏你巴掌，或是拿我身边所有我拿得到的，就是凶器直接干爆你。
哦，这么生气是不是？
就是被吓到的本能反应而已，我这是出于自卫的行为。
Oh, okay, okay.
对，法院不会判刑的啦。所以劝大家好自为之咯，尤其是王便便。哦，所以你七月班表还好是不是？
七月还行啊，就是
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心我，就是七月班表是不是非常的精彩。Oh, 有那么一点点啦，就是航班的确是有，对，稍微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郑重的宣布，三十后派对可能以后没有办法准时的更新，
在礼拜天准时
上架了吗？也有可能这个节目就会就此
不是
变成我的单口节目。
大家如果要退追踪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哦，现在就是一个好时机。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滑鼠，欸，移动到画面的右上方。
你仔细想想，
就
是就你有仔细想过，欸，如果今天这个节目变成单口，欸，我会觉得超干的。
我有啊，我想过好几次啊，因为我每次就觉得说，哦，我真的很想要摆脱你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哦，好吧，啊，就是好像会有点，还是会有点干，
拽到一种就是除湿机加防潮包那种，就是好像皮肤瞬间没有水分那样，就是
这样，真的会有点太干，就好像不行哎，就是嗯，对啦，
勉为其难啦，勉为其难啦，
勉为其
难
呢，对，只能再忍受
你
一阵子，
明白你意思。
好啦，就是虽然航班变多了，但我们还是会尽全力，好不好？尽力，就是希望王便便赶 快学会怎么样自己剪辑出一个完整的东西。
没错，我七月已经报名了剪辑速成班，好不好？由这个希卡老师授课。对，我们之后会在这个哈好上面会放一个这个学习
的
这个折扣码。嘿，你说
没有要开课？
没有要开课？
以你的资质，我觉得我可能教完你，我就想退休了。
对我有点信心，
一个小时
好
像不够哎、欸，不是哎、欸，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很难教的那种孩子哎、欸，就是我明明就已经有截图，然后还录音跟你讲说要干嘛，然后我每次问你说，请问你回传回来的音讯有做什么东西吗？干，你什么事都没做哎、欸，我说你连最基本的降噪你也没做，那你就 mix 在一起之后，你再回来降噪就不行啊，就是效果就是会不好，然后你就是都不听哎、欸，我就觉得干，你这两家是
好
好，就是你看吧，教了等于没教，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什么为什么不让便便试试看，而是我都让他试了，但是每一次回来的东西都不行哎、欸。
我现在身上流了好多汗，今天还有要录吗？
你流了，我跟你讲，你流了很多汗，老娘可是流了很多泪，好吗？干，气死了！哦，太生气了，太生气了，不行
好
不行，
深呼吸，深呼吸。哎，
我们今天还有、啊，我们今天还要聊很多会让我们更生气的事情。我觉得我一开始那个愤怒值没有办法，就是一开始就把它用完，
okay,
我要留一点，
okay,
要留一点，
okay, 对
对
对，留一点。
总之呢，因为我就是最近就是要去弄一些很多前期的一些备婚事项，比如弄金饰啊、订喜饼啊，有那么一些屁杂事，
哎、呦
对
要哦。
所以近几个月其实非常频繁的在往返南北两地，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跟时间，其实是耗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的。应该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好像是前一阵子吧，就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线动上分享，就是我一次搭客运，因为但是其实就是有一点晚的时间，是晚餐过后的时间，然后尤其就在那么暗又这么安静的一个国道车厢内，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嗯，好像是时候可以来小憩一下，我就真的有睡着。但是大概开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突然就是有一个前方的女子突然接了一通电话之后，开始放开来的大声聊天，而且我想说，嗯，如果他们可能只是一开始就是啊有点可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就无法收敛，那我可以理解，就是啊可能说讲到开心的事情、
欸、这样子，
我就想说、
okay.
那你就再聊一下没关系。但我就再观察了个几分钟过去，我发现他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聊到一个渐入佳境，他完全就是给我聊开，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嗯、他整个是大声谈笑到那一种哇哈哈的那种大笑、
哦、像笑傲江湖一样这样子沧、哦、海一声笑啊还有回音的那种，干你以为坐什么坐船是不是在下这个三峡？
整个是在客家妹山头的那一种唱山歌，你知道吗？
Okay,
我觉得太激烈了。我想说等等，你这个样子太浮夸了、哦。我觉得你一开始接到电话，我想说那也没关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也不知收敛自己的音量。Hey. 可是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开口阻止他？我就有点小纠结了一阵子。Hey.然后最后我就是忍了几分钟之后，我真的再也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有点起床气吧。然后再加上我真的觉得他实在太放肆了，所以我真的就直接开口对着他那个方向喷说：“讲电话声音可以小声一点吗？”我就真的用这种声音了。
哎呦，
他真的就瞬间闭嘴了，哎、就。牙拍狼哎、欸，就这个声音听起来算蛮凶的了吧？就是感觉有在生气，
会一般人来说会吓到了，就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啊，但他也完全没有要讲不好意思，他就是瞬间闭嘴，然后就把电话挂掉这样。但我就想说，至少我为了我勇敢站出来一次这样子。
OK，
因为我那个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太大声，就是因为他好像坐在我的前面，然后可是前面的那个女生就不是讲电话的人，好像有点被我的声音吓到，就我一开。口的时候，对前面的女生还抖了好大一下。
那你们下车有不小心对到眼吗？
没有哎、欸，我下车的时候非常的飒爽、欸，我就是拨着头发的下车经过他、哦。
你没有要让他对到眼，或是想偷看一下？
不然我要停下来，然后回头瞪他吗？
不，也不是这样子啊，只是你会想要看一下，说，哎、欸，他会不会就
是什么样的人？
被我的指责就是吓到、oh,
我觉得他后来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所以他我下车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其实是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然后好像有点想要把就是外套盖在自己脸上的那种概念、
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谁这样。
没错，他就是有点小拍摄，因为他听声音就知道是后面的乘客制止他的、
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纠结，是想说哎、欸，他旁边其实也都有乘客，那大家都不觉得吵吗？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实在是太夸张了吗？所以我那天其实是在线动上是问大家
大家说，哎、欸，如果大家遇到这个状况，你会出言制止吗？还是就是忍耐？然后我就发现大概是6:4这样的比例、欸，就是大概有40%的人其实面对这样的状况是会隐忍的。
对，
所以我就真的很认真检讨一下，说是不是我那一天在客运上真的有点太冲动了。那笨笨呢，你遇到这样状况，你会出声制止他吗？
欸，其实我也是属于隐忍派。
哈，
对啊，
为何
我还蛮废的。对啊，除非说真的到很严重啊，普通有一点点我都能接受。因为讲电话这件事，有时候有想说应该不可能会讲到整趟到台南3个小时的旅程都在讲吧。他可能就是讲10到20分钟，我觉得差不多让他讲完。
哦，你又给他一个扣答。
对
对
对，但要是干，他要是可以讲到
okay, 只要有以后有人讲电话，
但是就是一直讲，
我就计时。
他要是这个声量一直维持到一个时间是整个旅程都不得安宁的话，我就会，
因为他那天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他会用这个音量一路讲到他下车，就是他真的是聊开了，然后每一句话都非常大声的那种。
他会不会刚好电话其实只讲了3分钟，然后就被你骂了？
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短，我真的忍了好久。我觉得大概真的少说也有10分钟。
OK， 十分
钟。然后我真的是观察了，想说，哎，都没有人觉得这声音真的太大声吗？然后因为车厢真的太安静，全部都他的声音，
对，
所以司机一定也听得到有人在大声讲电话。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管，我一定要讲，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太夸张了。好了，总之呢，我就那一天深自检讨了一下自己之后，我就觉得很好奇说，哎，到底大家会不会有在这种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发现别人的行为真的很不 OK， 很 NG 的那些行为？所以我就发了个限动，就是想要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有哪些 NG 行为是你真的觉得很不能接受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哎，大家有在气耶。
大家对于这个做公众运输的怨气已经很深。
怨气很深，你有看到大家的回复有多多吗？
我有看到。
我最在限动上一问，就发现大家有没有讨厌别人做哪些行为之后，我跟你讲，各种回复如雪片般的飞来。所以我今天就非常认真的把所有人的答案收集起来之后呢，归类出了几个大项。首先呢，是这个个人塑形不良的行为，就是它有分好几个系列。我们首先来分享噪音系列。首先呢，就是大家真的有讲到，比如说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讲电话、追剧、玩手游，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不戴耳机，就是要把声音放出来的。
哦，对。
哦，我跟你讲，我在客运上真的是不仅仅只遇过那个讲电话的，我也遇过玩麻将手游的。我讲真的到底为什么？然后而且是那种什么明星三缺，你知道吗？就会听到低歌量的声音，或者是会什么林美秀的声音出来讲话那一种。烦不烦啊，给我戴耳机。
而且没有，而且最近 Facebook 或是抖音啊，或是 IG 这些东西，他们都有那个影音串流嘛。
对，
就你有时候会看到那个你 Facebook 按 Watch， 它就一直有影片跑出来。然后你的手机如果没有设定成静音的话，他每次看影片都会突然声音跳出来。然后可能老人家用手机不太会用，
对，
所以他每次点开一个影片就会跳一下声音，但他会记得关掉，但是你就是在转下一个影片的时候，他声音又会突然跳出来，他会记得关掉是影片的声音，但他没有把他的手机设定成静音，
那个声音会自己跳出来哦。
对，所以每次只要一跳影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他只要一直看影片，就会一直跑出一点点声音，一点点声音，超级烦。
阿北，
就是阿北，我知道阿北，你已经想关静音了，但你只要看下一个影片的时候，他前面2-3秒声音就是会跑出来，而且超大声。
我自己在用我的手机在滑那些影片的时候，它其实一开始在播的时候，它下面其实是都是关静音的，是你要去点那个东西，它才会开始播声音吧？
但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去看，但是
总之它的设定就是会自己跳出
声
音，对，
它往下看的时候就是有声音，
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它不小心啊。
但它一直连续的不小心，就有点不太小心了吧？就是它连续
不
小
心
七次，对啊，就是那种声音突然一直突然嘣又跑出来这样，对啊。
OK， 这一种噪音上已经影响到车厢里面的其他乘客的安宁的话，我是觉得真的是蛮不优的。像我就觉得高铁很赞，就是高铁列车长他们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欸，就是他们会去提醒，比如说讲电话或者是小朋友哦，小朋友嬉闹这件事情，即使不是在商务车厢里面，列车长都会出言制止。
Just shut the fuck up！
不是，但人家没有这么凶啊。但是我的确有遇过，就是蛮义正言辞的列车长的，因为就是真的是我有遇过，就是那种家长不管的，然后小朋友就是在里面就是玩啊，然后 桌子放下来、哦、玩一些这种会铿铿锵锵的东西就对了啊，可能车车或什么之类的、
哦、强度很高哎、欸。
对，然后列车长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知道的，反正他就是进到这个车厢来就走到他旁边说哎、欸，不好意思小朋友声音要小声一点哦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欸、哦很帅谢谢列车长这样，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理解、
嗯、小朋友的嬉闹声有时候真的是长时间下来的确会让人家蛮受不了的，
尤其在那种坐经济舱往返美国的这个情况、哦、遇到小孩子就是哇、哦、天哪完蛋了，这但也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小孩子玩、哦、也不是家长不管，
对，
是你知道太小的小孩他会哭
吗，真的很难扛住，对，我觉得
对啊他哭就没有办法，
哭闹的我可以理解、哦啊、但是真的是已经是听得懂人话的那个年纪的、欸、其实基本上我没有遇过小朋友就是已经是听得懂人话但硬要吵大家的，就
okay,
我一直在机舱内啦，对，但是这高铁上我是有遇过，但如果是小小朋友在机舱里面哭闹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他就是有他的需求但他不会表达，这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也都能够理解啦、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行为上其实真的大家会觉得最不优的大概是这两种，然后我有看到听众朋友分享有一种是大声啧啧剔牙是什么意思，也太噁了吧，你知道有人就是剔牙会就是会有
那
个吸那个牙缝的声音，
对、欸、他应该是刚吃完东西想要吸那个牙缝，他没有真的在剔牙。
然后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有点无辜的，也有一个听众朋友分享他是睡觉打呼、
欸、
我在客运上也有遇过有人睡觉打呼、
睡觉打呼好像
有
时候会出现，对啊，但是
他
睡着了就有点没有办法，
他不是故意的啊，对啊，他就是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欸、他就是会自己打呼，
而且有时候你坐着睡会更容易打呼，
哎、欸，真的吗？我觉得是躺下来耶、欸、
哦，你所以意思说你躺下来会打呼？
没有，就是我观察别人的睡姿啊。
OK， 但其实躺就是其实
应该就
是他挤压到那个呼吸
道 啦。
对啊，像我坐着睡都会、哦、就会睡着的话，我也会好像情不自禁会打呼。
情不自禁、你怎么知道？你旁边的人跟你讲的、
哦？因为我有几次啦，我有几次真的就是在坐高铁或客运的过程当中睡着。
哦、
但是我感觉到我不小心打呼了一声，
然后你被自己的打呼声音就是惊醒，
对，我惊
醒，
我想说、哦、shit 我好噁哦、我竟然造成了公共的这个意外的伤害这样子，旁边的人一定觉得我中间这个坐的人超讨厌在那边打呼，
可是他们会觉得你很累吧，
对，就反正我就那样吸了一下我就惊醒，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换个姿势我要换个姿势，
哎、欸，好为难哦，我
对，
好啦，睡觉打呼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有一点无辜啦，就是如果大家遇到的话就看这个人讨厌不讨厌了，如果王贝贝的话就可以尽情检举他，
有的人打呼声音真的太大
是真的蛮大的没错，
对啊，那个好，那个会造成严重的公害，我觉得还是要克制一下，还是要克制一下。
有时候在机舱里面也会听到有人打呼。
对啊，那个
但是那个就比较少会有乘客反应说，哎、欸，叫他闭嘴好不好？就是打呼很大声，这个倒是还好，可以戴耳塞解决的音量应该都还可以接受。
哎、欸，对，这也是我说大众运输工具的评比标准，
彼此大家忍耐啦齁，相忍为上。
我戴上耳机没差，我就觉得无所谓。
OK，、欸、好，这个是声音系列，那接下来是味道系列。味道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讲，应该也算是蛮敏感的东西吧。
Hey.
哦，有哦，我们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他们很讨厌有人会在车上吃一些味道很重或者很香的食物，或者是说在他很饿的时候还带一些咸酥鸡配啤酒的东西上来。
Hey,
这的确是有一点点煎熬，
好爽哦。
然后有些人是讨厌客运或是游览车上的味道，但其实我觉得有些车子还蛮新的，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耶。
客运或游览车上的味道，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它的那个空调系统一些霉味或怎么样的吧，
哦，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人的味道的那种状况的话，的确车厢内是会臭臭的。
如果有人的味道的话，你可能要去看它通风管线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人这样子。
不是，就是你知道像台北捷运人很多的时候，那个前面的风吹来就是会有一股闷闷的人味， 你懂我意思吗？
那就是闷闷的味道，没有闷闷的人味吧，
就是人味
啊，那叫人味吗？
那就是人的身上的味道啊，
是吗？
掺杂在一点汗味、
那就是、
体味跟衣服上的可能洗衣精的味道的一些掺杂、哦、
那个闷闷的味道不就是因为车子在通过的时候造成的那个地下封锁管线的那种通风效应？
没有，是车厢内，
车厢内的那个风，
车厢内会有风啊。
哦，那个在行进过程中的那个风，是不
是？就
是
那个人味。哦、人家到底想说到底什么人味？
好吧，那你叫那个叫人味就对了。
人味啊，那东西是人味啊。
对，我没有什么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啊。
那你说你有在尾牙上看过有人喝多呕吐是不是？
哦，对啊，
在车厢里吗？
对，在车厢里面，就是那个尾牙期间的那种
尾牙限定期间，
对，尾牙限定期间的旺季，然后我在坐捷运。那捷运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晚上，大概就是那八九点嘛，就是刚好大家喝完尾牙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吧，然后就是男的感觉喝的蛮多，但他就是尽量想保持他的理智的那种，他没有做出任何逾矩的行为，
对，
就是其实大家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你不仔细注意，其实也没有发现他有喝或怎么样的，但就是在捷运开一开的时候，他就突然吐了，然后吐的时候不小心弄到旁边一个站在角落的一个女生的衣服、
oh, OK、
衣服跟鞋子包包吧，都一点点这样就沾到、欸、但是那个男的就他知道他自己这种身体状况的失控嘛，所以他吐了，那也没办法，大家其实也没有责怪，大家就是瞬间散开而已、但他就是吐了之后，他就是直接从口袋掏2000块给那个
okay,
被沾到的女生，
的小姐、
对，那小姐姐其实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生气或怎么样，但是她得到了补偿之后，反而也是更没有觉得不开心了啦。当然这都是一件很衰的事情，只是我感觉到，因为我有注意那个被喷到的人的眼神跟表情，
是
就是她一开始觉得干怎么那么衰啊，但她也没有要对那个人很生气，只是后来她又给她1-2千块，她收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事情可以这样处理。
有钱能使鬼推磨，哎，不是啦，
不是不是，就是你造成一个麻烦，但你要用一个最快的补偿方式，当然钱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是啊，就跟车祸是一样的啊，你要多少我先给你，都是这样和解的嘛，
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哎，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呕吐的时候，我也可以给钱就好。
那要你够有钱，以及要 depends on 你到底吐的有多夸张吧。
我只会给1人500块可以吧。
不行啊，你会就你掏出来就会被围殴，你就拿这个东西，
我很穷啊。
哎、
欸，这社会上是不是对我有点歧视啊？
没有啦，只有我歧视你而已啦。
哦，你种族歧视？
你算什么种族哦？我就
你都喜欢点力量，对不对？
怎样？
因为力量高一点就可以当歧视啊。好，对不起，下一个
我不要接啊。就到这里结束好了，我没有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了，我要跟你生气。
反正就是有人尾牙呕吐，对啊，那个味道、
我曾经在有一次，我不确定很久了，真的是刚上线的时候，好像是机上一个客人吧，我不确定他是晕机还是身体不舒服，他是直接喷泉式的直接大吐在整个个人影视系统的荧幕上的那一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
好爽哦！
因为你一讲，我突然想到，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哦、
就是他这是喷泉式的大吐，然后整个啪，然后就是他已经飞跃椅背了，你懂吗？
哇哦！
所以他是有喷到人家的头发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可能就是
好过瘾哦，
好可怕、哦！对，我现在突然想到，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傻爆眼，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部人涌上去，然后拿厨房所有的湿纸巾，然后擦手指、沾水，就是想尽办法先帮那个人，
各种香喷喷的喷，
各种援救，
香
对，然后赶快把那个人带走，
点香氛蜡烛，
然后让他去厕所里面，
点香氛蜡烛，说来，我们现在一起冥想，我们现在等一起冥想，你先不要生气，来深呼吸，
深呼吸，感受宇宙的能量进入到你的心里，
对对对，来姐姐胸，姐姐肩膀给你靠，
不要烦，好不好？我记得那个是个女生，因为她头发是长的，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上面有卡到那个东西，我说赶快带她去厕所、然后后面那个也很愧疚，但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忍住那一口吐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为了要去清那个荧幕上所有的那些缝缝板板里面全部都塞满那些东西，然后所以味道非常重的，哇很可怕。飞机上最常遇到就是有人吐，
你知道我想象这个画面会觉得这么好笑，是因为很多美国那种 B 级片都会有这种乱七八糟呕吐一通的那种
恶搞，各种吐，对对对，我想说美国人的肠胃是不是不太好，他们好像很动不动就
给他吐，所以你在讲那个时候我脑子会有这个画面，觉得哦该
超级，他当下真的是喷泉式的吐。
okay.
能够有那个喷溅的状态的话，绝对是喷泉式的吐、
绝对是在胃里面累积很久。
我觉得好
好可怕，如果我今天搭飞机遇到这种，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生气。
欸，他那个亮脸，我看连那个呕吐袋都接不住。
哦，那个不行，对，就一般的小的那种不行，啊，那个要拿那个免税品的那种大塑胶袋才可以接得住。真的，因为那种小的那种纸袋子，然后还要怎么撕开封口，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接不住。
我觉得要有自知之明，就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上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像坐飞机好了，但因为你可以去要求空服员，就说，哎，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我可能等一下会想吐，那你就可以要求一个袋子。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至少坦白你的身体不适，你能够让所有的危机状况更好的处理。但你要是忍着不讲，怕丢脸，
你会造成更大的危机状况。
对，你要是真的忍不住吐出来的时候，你就哦天哪，啊！
对，你至少还有东西可以接。真的有很多人是直接就是他有提前讲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状况不太好，我可不可以先要一个袋子？我怕我等一下会忍不住这样子。对，啊，我们就会给他，比如说加了柠檬的一些开水啊或什么的，就尽量减缓他不舒服的感
觉。那我下次这样讲，是不是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怀？我有点不舒服，给我一个袋子，我要把自己的头罩住。
所有的空服员看到你都不舒服啊。大家都不舒服，不想接近他，好可怕。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完味道系列，还有一个是侵犯个人空间系列。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讨厌的耶。像我有一个听众朋友分享那个，我就有感觉，就是行李太多的时候，就还硬要放在地上，然后会侵占到隔壁人的位置的那一种。就是比如说高铁，它其实前面有一个空间，如果没有爆满的状态下，你把行李放在那边其实是比较舒服的。但有些人就是硬要摆在他看得到的地方吧。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带这么大的行李，然后会让你占用到一个座位的，你可能就要先想一下，
再购买另外一个位
置，或是想一下你要怎么去放你的这大型的行李。
对啊，
像我是没有行李箱的人，但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东西需要做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所以我会把这些所有的行李，我不会占用位置，我会全部叠在我的腿上，它会变很高一个。
你说你所有的包包
们，对，我会先一个后背包，然后再叠一个，就是可能手拿包，这样它就会很高一个，完全遮住我的头，这样，那我就觉得哦无所谓啊，至少我把它放在我腿上，这样子。
就是我都好好的在我这个个人的垂直线上，你这个空间里面没有超出去那条线，
这样子。我不会让这个我没有用到的空间导致了不必要的麻烦。
那你有遇过那种手肘那种会靠过来的吗？就我们中间有个共用的那个扶手，然后那个人就硬要把手肘很豪迈的跪上来。
哦，有那种啊，
那种就是会卡到你啊，
就像电影院啊，电影院的扶手都是共用的啊，
哦，
在中间啊。
对，
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就是哎干，为什么扶
你手肘放得很上后，这样子。你坐得很舒服哦，这位同学。
那电影院那个扶手到底要怎么，我也觉得那个扶手应该要怎么使用，我也不太知道。
先抢先赢啊。
理论上就是如果要平均分配的话，就是一边的人一个，对不对？嗯，一个位置会有一个，但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位置可以用到两个。
对啊，可以这么
说，对不对？因为它的数学逻辑是这样嘛，就像电线杆跟中间的这个路程的这个计算嘛。所以这个东西我永远不知道电影院这个扶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微妙的机制。
欸，就如果你不想输给隔壁的人，你也就把手肘放上去吧。
但
我觉得
就
是这样，
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建议一个人去看电影，我右边是一对情侣，左边是一对情侣，但右边的情侣他们的确是一人只用一个扶手，但他那个扶手已经用到左边来，就是我的扶手已经被右边的情侣使用了。然后左边这一对情侣呢，也是他们也是一人用一个扶手，但也是用到我这边来，导致我两个扶手都没办法使用啊。就表示这一整排的座位列当中，一定有人用错了边，导致我两个扶手都用不到。然后我就觉得
两个扶手都
是怎样？就是你们明明一个人就有一个扶手可以用，为什么坐中间的我变成两个扶手都用不到？
只要你够疯，你就开始站起来，然后从第一排的那个座位就开始跟他讲说：“先生，麻烦你用左边的那个就好。”然后走到第二个跟他讲说：“哦，没有，你要广播，麻烦这一排的朋友只用你们左手边的扶手。
okay.
只要你够疯，你敢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享有你个人独有的扶手了。
okay,
好吗？
对，我是不敢了。我连站起来尿尿都会很挣扎。
欸，你讲的这种状况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也只用了一个，可是你知道就是你被夹击的状况下就变成你都没有扶手
可以用。我知道你们都只用了一个，但是我一个都没有了。
我就是都没有。或者是有时候你会不晓得饮料是要放右手边的那个洞洞还是左边的那个洞洞，
啊，
你知道吗？你 对啊，到破眼。
对，就是我要放哪一个洞洞啊？我的饮料放的那个洞洞，为什么我的扶手被人家用了？
好啦，扶手也没有那么重要啦，你不要那么气好不好啊，就好好的坐着嘛。
对，他当然后来是好好坐，只是我突然发现这种哎、这是扶手的 bug 哎、
是啊是啊是啊，是这样说没错，就没有一个公民与道德来教大家进电影院的时候或是坐车厢的时候 我的扶手到底是哪一边才是属于我的，没错。哦，我觉得这个困扰最容易出现在是经济舱的时候，大家要插自己耳机洞的时候很容易会插到别人的耳机洞、哦、然后就跟我们说
插到别人的洞、
小姐、为什么我的洞小姐为什么我的那个娱乐系统我的音调很大声都没有声音啊，
原来飞机上这么开放啊
都很喜欢乱插洞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小姐不好意思你的那个耳机洞是左手边的这个扶手、对对对，然后他就啊不好意思，所以你要想他在插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右手边的那个乘客其实也从头到尾没有办法使用他的耳机、
而且这个其实这个插洞的好处就在于你插了哪一个扶手的洞、就是你的荧幕的话
基本上你就已经占有了那个主权了，
对，
是是
基本上那个扶手就肯定可以说就是你的扶手了对吧，
我觉得扶手的这个篇幅太多了，我不想再讨论扶手这个吧I don't care， 反正就是要有声音的那个扶手就是你要插的那个洞，
然后你要插的洞那个扶手就会是你的扶手，你是我的扶手你想干嘛这样
我觉得大家就是上如果真的坐经济舱的话就是左边的扶手跟右边的扶手都摸一下，当然现在我觉得新的机种其实有渐渐的就把那个耳机洞的那个已经改到荧幕、就是你正前方的荧幕的里面了啦，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左边找不到右边找不到那种状况这样，
我要故意一直用扶手去摸然后不小心摸到隔壁人的手就是我在找洞啊，
我就会立刻再送你一张警告、
不
好
意思不小心碰到你了
拜托你不要玩这种把戏真的很不适合你，拜托真的不要，
我一定会被抓走。
来我们来念一次人帅什么
人帅，
好来人丑性骚扰让我教你好啦，那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人家分享的是他是那种搭高铁自由座，然后他去上厕所的时候还叫隔壁的人帮他顾位置，叫别人帮他顾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就放包包吧，放比较不值钱的包包这样可以吗？
对啊，为什么上厕所还要别人帮他，为什么要顾位置？
因为
他
是自由座啊，
就意思是
他
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遗留在座位上，但他想去上厕所，
或者是他不想遗留，就他就怕被人家偷之类的吧。
okay， 哦，如果说你是一个自由座，你想要过程中去上厕所，你没有任何随身物品可以表示说我这边有人坐的话，那你就等到车辆在行驶途中没有人在行走的时候再去上厕所。
没有，你不懂高铁自由坐会有人站在走道上的，他的意思就是怕说他今天就是已经是客满状态上、然后他要离开座位，然后万一那些人以为他是要下车了，所以那个他的位置就被占走，你懂吗？因为自由坐就是先坐先赢啊。
可是自由坐可以有站票吗？
自由座可以有站票啊。
哦，原来自由座
是
可以有站票的。
我就是搭这班车啊，我就是会在这几节车厢里面或站或坐都可以。
哦，我以为我、没有没有，我以为自由座的意思，对，我不是很熟，我以为自由座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帮你划位，但是我这边有，就是比如说我这三节车厢有200个位置，我只会买200张票，但我没有帮你划位，你这200张票你随便自己去，
没有，
这就叫自由座。
来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去高铁站看看，所有这些车厢是挤满沙丁鱼的、就是大家真的会塞满走道的那种状况。
okay，
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人的担忧啦，但是好啦，如果长得可爱或态度很好我会帮你看啦又是一个外貌协会的反
馈。我会觉得这种要求很烦欸，但我也不知道，
有一点点，
对、啊、因为我好像要、
就是、
我要帮着你站位，
拒绝别人，
我要帮你拒绝别人，我要跟帮你站位，
没错，
就是这为什么是要我来做？因为我并没有，
突然是我要负责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并没有想要帮你站位，我只想要把我自己事情管好、我没有想要管你的事情啊。我觉得还蛮烦的，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
假装没听到吧。
人有三级，人有三，怎么可能没听到？干你臭姨娘哦！
啊
啊，就是我excuse me， 开始假装听不懂，然后明明都在打中文这样子，
对对对，
不要这样子啦，很冷漠哎、帮帮忙嘛，是不是？
我应该会想一想啊。对
啊，好啦，我就看是个什么样需要帮助的。如果是阿姨、阿嬷、那阿公那种，那我可能可以啦，我可能可以，或是带小孩的妈妈什么之类的，就我也可能可以这样子。
那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搭乘高铁的这个乘客，他说他隔壁坐了一个高铁的男性乘客，他在上了高铁之后，他拿束带把自己的脚绑起来。 最近有这个新闻，
把大腿绑起来吗？
对对，把自己的腿绑起来，因为他害怕就是睡着的时候腿会不小心张得太开。
哇，
对，
我曾经在飞机上遇过一个外国人，他做这件事情，他不是用那种塑胶束带，那种是用类似领带之类的布条绑起来。他说这样子是避免他自己翘脚，然后这样子做的话对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牧师，然后就是你知道已经忙完之后，还来厨房跟大家讲说这样子怎样对身体很好，就说哦，好好好，我以后不会翘脚，对不起，我错了。
哎呦，感觉他是想要那个吧，用那种苦行的方式，苦行的方式来让他感受上帝，就是他的大腿内侧都会是伤痕啊，流血啊。就我只要一有淫邪的思想，我就拿那钉子或者针头戳自己
的，
戳自己啊，
对
啊，拍打自己的背啊，所以背上都是都
是
伤。
这个路线
不是这种路线的，
他不是，他是说他真的有在花东地区，就是会帮忙行医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有需要医疗协助的人们的那一种啦。
对，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他就是真的把自己的腿绑起来这样子。
Okay.
他说这样身体会好哦，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怕睡着的时候腿会张很开，怕自己翘脚的话骨盆歪掉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腿绑起来。
大腿内侧的内收肌力量不足，然后加上骨盆前倾之类的，让他们经常睡觉或是放松的动作都会腿特别张很开，
好像是耶、欸、
是这样吗？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吧， I don't know、欸、或者是他就是完全不在乎隔壁的人、啊、
但我有一个方法是你把脚伸直，其实你把脚伸直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想要把他腿张开、哦、
是啊是啊是啊，
对，你尽可能的把脚往前延伸，如果说空间允许的话，
对，空间允许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好啦，尽量不要好不好，尽量大家把腿就是收好好吗？好，那接下来侵犯到个人空间系列还有另外一个梳头法，有人讲梳头法，我其实不太确定梳头发这件事是如何惹火他，但是我也是蛮好奇的，是在你旁边大梳特梳吗？好像会有一些头发掉落的一个感觉，是不是？或是头皮屑，是不是讨厌头皮屑？
哦，有可能梳头发那个人头发看起来没有很舒服，
或者是他其实是长发公主，太长了，已经弄到我这边了。
我觉得在梳的时候会不小心打到你的脸，这样，
而且狂拨头发之类的吧 ，I don't know， 就是你要狂扫到隔壁的人的脸。
哦，好爽哦！
我真的是有看过，就是那种搭经济舱的时候，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影片啦。然后就是把长头发硬要披到后面的人的荧幕上的那一种，
欸、这样很讨厌哎，
超白目。这个影片就是有人从旁边侧录，然后后面那个女的就气到不行，就是她三番两次把她头发拨到前面，然后前面那个人就是这个拍砸我，她真的就是完全不管，只要有人把她头发放回来，她就立刻再把她头发拨到后面去，然后一定要去遮住别人的荧幕就对了。我真的不能理解，然后后面。那个女生后来气到不行，你知道她把她的头发拿来浸在咖啡里面，然后后面那女生还把她嘴巴里的口香糖粘在那个人的头发上面。所以我跟你讲，这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做这种事情，后面的人会怎么恶搞你的头发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前面那个女生她经常这样做，她然后被这个社会的冷漠许可了，好像她就自以为好像自己
可
以这样做。
那真的很鸡歪、欸、
我也觉得好鸡歪哦，怎么可能啊？
这个屁啊，你头发是有什么困扰是一定要披到后面
的
椅背上吗？
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真的有听众朋友实际上他也是有遇过说前面的一个极致油长发男，他就是把头发挂在他的椅背上的，就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哎、欸，这太过分了，很故意、
嗯、
然后接下来的话侵犯个人空间还有一个大家也很常讲到的椅背倾倒的问题，哎，超多人讲的耶、
啊、
就是比如说什么一上机或者是一进到车厢，然后就是什么连看都不看，就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把椅背倾倒，这件事情好像惹火很多人。
是
这件事情是会造成我一点困扰，没错。假如我今天就是比如说搭高铁，我的那个椅就是我的桌板是放下来，而且我桌板上面是有东西的，比如说我正在用我的笔电、嗯、然后它直接这样子压下来，可能会压到我的荧幕的，这个我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小生气这样。
哎呦，好生气、哦、
对，因为像我自己干嘛你自己就不会，因为我自己是坐高铁的时候，像我如果我要倾倒我的椅背的话，我会先往后面稍微看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坐人，然后那个人桌上有没有东西。如果你是靠窗的话，其实那个倒影是看得到后面的人的状态的、
啊、因为往后看一下是因为你也要想说对方上面有没有饮料食物，你这样用力倾倒的时候，如果他的水杯抖了一下洒出来 来，
或者是热汤什么的，你这样子会造成就别人受伤或什么的，就也不好。
是是是，
对啊，所以
但椅背倾倒这个问题，有时候是像我以前做客运，我那时候就陷入了一个道德难题的思考，你知道吗？
是
就是客运上的椅子明明就有设计可以让你倾倒，它也会倾倒到某一个角度就停。但重点在于，它设计也可以倾倒，那就表示它真的可以倾倒到那个空间吗？
哦，我懂你意思。你说有一些真的是有点太粗了，是不是？就是就行柜粗，就是就太斜了，已经很严重影响到后面那一排的人的空间
了那种。对，然后而且有的人他是坐那种最后一排，大家也知道最后一排是比较高的，那最后一排其实膝盖就没什么空间。那前面那一排的人又要倾倒的话，那就是不合理啊，
他就会把你的膝盖压碎，就是这样。
对，那这种东西常常有人会吵架，但是很多的论点是说啊。他明明就有给我可以倾倒的空间，我倾倒是没有错的。
对啊，
因为我前面的人也可以倾倒，就表示我应该也可以倾倒啊。
对啊，
但这就会害到后面有的他空间安排不太好的人，或是身形长得比较高大的人，
没错，
他在倾倒的时候他就会受到很大的压迫。
我觉得在经济舱其实也很常遇到这种状况，真的就是会有人，比如说在上飞机或者是他还在弄的时候，然后前面的人就把椅背倾倒的时候，就会有人很生气，叫我们过去说你叫前面人把那个椅背竖起来。但其实我们没有有权利叫别人把椅背竖起来，因为今天他不是在地面滑行或是要做安全检查的时刻，他其实想怎么倒就怎么倒，所以就变得是说，如果你也想要争取你个人空间的话，你也只能跟着倒。而且你知道这个倒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会看不到你的荧幕，如果那个人很斜的话，就比较旧的机型，那个反光很严重的话，你也必须要倒下来才有办法看到你的荧幕在演什么，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也必须要跟着一起做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设备上或空间上的一些困难啦。大家如果要做一些可能你自己也觉得会侵犯到别人空间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带一句就是不好意思，我椅背要倒下来咯，这种就知道挨杀自己嘞，可能就别人不会那么不爽。
我觉得倾倒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设备上没有做好完善的想法，比如说就是像刚刚讲的客运，它椅子可以设定成倾倒，大家没有想到它客运的空间就是这样子，
没错，
一定会有人遭受到压缩，或是不是每个人的空间都是均等的，所以前面的人可以倒，后面是完全没办法倒，但干我也要付一样票价的钱呢，你有没有搞错？这样，那再来就是如果说空间足够的话，其实你倾倒就没关系，就像我们在坐高铁，其实坐高铁你倾倒。就觉得还好，你只要确认后面没有，你可以任意的倒到底，因为它的空间
是
非常宽敞
的，没错，
那宽敞程度是你倒下来是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啦，
对，
然后也是前后都稍微要互相照应一下，像我如果真的很想倾倒的话，在这种狭窄空间我只会先倒个一点点，
先做一个
一点点，
先做个测试，是不是？
对，先倒一点点，感受一下。好，我就这样就好。我没有倒很多，我就倒这样。
我这个人很客气的，我这个人不会这样子欺人太甚的。
我都来一半，一半就好，我没有要全部啦，一半就好。我没有要再跟你要更多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嘞，荣登大家不爽第一名，就是出现的几率次数非常高的，就是踢椅背。踢椅背真的是也让人非常。的不爽
这有点跟那个前面的椅背倾倒差不多，因为你倾倒之后对方就开始踢椅背
你说这个是个 combo 连环技是不是？
对，它是一个因果跟锁链，
你要这样倒是那老娘就要来踢你椅背这样子。
对，因为我没有空间，我只要不小心一动我就会踢到你的椅背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你一直倾倒，
可是我觉得就要看前面的人是不是，比如说你有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下面，然后那个人还跟你就是态度也很差的话，我才会演变到你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回击他吧。对啊，不会人家一倾倒就开始踢啊，就对，这样有点你知道可以沟通的状况下是先不用这么生气啦
引导下来你有先讲啦，你有先讲。
对啊，就是不好意思，我就是后面在使用什么东西，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下面这样子？那如果人家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刚刚不小心拉的太下面了，那他就会调整啊。那如果他就回头跟你讲说怎样，这位置是我的啊，我爱怎么倒就怎么倒，那这个态度你当然会不爽啊。
啊，对啊，公车上面有设计这椅子可以倒这么倾斜啊，为什么不能倾倒？
我觉得最常一直踢的那种讲不听的，其实是小朋友我觉得最常遇到都是小朋友在踢，可能他们你知道小短腿腿短，就是反正他们可能坐起来的时候就是腿伸直就是会碰到你的椅背吧，
对，
他们就不像大人可以碰到地板，他们就是会你知道镂空，那如果他们又在那里晃脚脚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疯狂的一直有一个节奏性的在踢你的椅背，
是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 fuck， 饶过我吧。我真的是有在高铁上被踢椅背踢到不行。
哦，你有这种经验，好可怜、哦。
有啊，所以我真的是在高铁上遇到非常多奇形种哎，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就是会很常遇到这种状况。好的家长就会跟他讲说，好、哦，阿姨要生气喽，阿姨在看你喽。
前面的欧巴桑阿姨要生气喽。
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气，我是要看他，我只是就是愣了一下这样子，然后稍微想说，哎，后面是坐谁？然后发现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就想说，嗯，好吧。
看你生气回头瞪他的时候，还在对你笑。
只能看家长到底能尽到多大的约束力了吧？
嘿、hey, ，
那不然遇到这种踢椅背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
我
吗？你有什么好方法哈？变哥哥，
我完全忍耐，我都靠我身体在忍受这一切啊！
认真，
对啊，
连这个你都忍，
我都忍啊！我什么？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冲突啊，所以我怎么都嘛就是、
哦、你就是个不爱冲突仔。
对，我真的超级不爱冲突，就是如果我只能忍受，我真的；但如果我不能忍，我就会那个不好意思，我真的。
那遇到怎样状况你会不能忍？
小朋友踢他不会疯狂的踢，如果他那个踢很刻意，比如说他就是对你的椅背敲敲打打一整个小时，因为他那个东西一定是断断续续的嘛，就踢了一下不会踢了，
哦，
然后过一阵子又踢了一下就不小心，又踢了几下又不会踢了，对，然后如果说你又听到旁边的家长在制止，那我就觉得
一直有在制止，
那我就觉得那还好，但如果说今天这个是完全失控的状况，然后这个小孩子是完全把你的这个椅背当鼓在打，那我就觉得哎干、欸，那这个离谱程度，我觉得是很明显可以。沟通一下的
吧，这种就不行了吧？对啊，
对，这种就当然不行 啊。所以我的、应该说我的忍受程度比较高，因为同时我会去想说他有没有在适时的制止这些东西，我可以忍受你几次的容错啦、就我的容错率可能大一点。
OK， 我相信大家会把踢椅背这个东西拿出来讲，也不一定就是人家一踢椅背，人家就翻脸，大家就不爽，一定也
是
遇到很多很神秘的人，大家才会觉得哦，这个行为真的是很不舒服。
哦，对，
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会很影响你乘坐的
舒适感，没错。真的很影响、
就是、到底是谁在撞我，对，而且你也没办法好好休息，你懂吗，就是会吓到这样子。
如果他拍打很有节奏、搞不好我可以当 Olsen 天王椅也可以
直接来，
对不对？ OK OK，
我以为你要说我可以直接来一段 beats 欸、这个兄弟这个 beats 我喜欢，这个哈，让我来一点 flow。
我只想说他拍打很舒服，我可以跟刘德华一样这样子舒服的躺在上面，但事实上都是
不会，不会，
很恼人，
没有那种效果，
对，很恼人的情况。
然后大家分享到这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很惊讶的点，就是台北捷运里面不是很常会提醒大家说进捷运的时候最好要把后背包脱下来提在手上，
或是往前背。
对，我很惊讶的是我们的限动问答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听众提到这一点、欸、
没有错，因为我经常是个背后背包去做捷运的人，我从来没有把它拿下来或是背在前面过，我超坏、欸、
真的吗？
我超级没有公德心的，我很劣质，我是个劣质的这个大众运输搭乘者。
我以为你是会拿下来提在手上的人欸。
不会，背着比较好、
啊、还是说只有你特别没有公德心？其实台北市民都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因为他又疯狂的在宣传，
应该说这个东西是大家选择性的，
是啦是啦，所以他宣导啊，
因为他也没有说因为背包这样的情况导致了车子空间被严重挤压。我会这样做的原因只有在比如说我在尖峰时刻做捷运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板南线忠孝复兴忠孝敦化这两站人真的是挤到爆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说哇人这么多，那我真的要把背包往前背或者拿在手上。
对，
我只会特定状况使用
啊。对啊，就是人多啊，人不多当然是不用刻意这样子啊，就是人多的状况下啊。
对啊，大部分状况我都绝对背着，除了就是那种人多到挤不上车的情况。
当然、啊、当然啊，对啊。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说，哎，为什么大家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我原本以为会有人不爽，说就是那一群背包仔已经上车，然后就已经很挤，然后还硬要背个后背包，然后到处这样撞来撞去，撞到旁边的人这样子，因为他在你后面，你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你在挤过人群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挤压到别人。但我想说，哎，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意思是现在大家都已经被宣导到非常有公德心，都会做到这件事情了吗？还是其实大家一点都不 care？ 就反正我大家也都不拿下来啊，要来挤是不是？我也有哦。
应该说，就你拿下来算是加分，但其实没有拿下来，大家其实好像也还好，就是因为你就是背包、就被挤了一下，那他没有说什么造成这种很不便，比如说今天他拿背包去顶你这样子。
OK， 哎、欸，可是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啊，
就有这种状况的话
人人的、啊，
当然会有人会觉得很烦，但他们其实通常背包他们会自己找到一个最绝妙的空间，
这个三角空间，
对对对对对，
就塞在这里好了，
一个绝妙的空间，这样他
依靠着那个小。 小小的三角地带。
对，他不会去顶你的原因是说，背着背包站着的人，他其实也不会一直乱动，但只是有一个背包站在你旁边而已，他也不会一直乱动，说什么？
那他在人很挤的车厢里面、
欸、
要下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会挤到旁边的人？
哦，对，一定会啊。
对啊，所以这是我在说的啊，就是哎、欸，这件事情。
所以对你来说，背包被顶到是对你来说你很不爽。
我有一点欸，我有一点不喜欢、
okay.
就是我会觉得这是可以避免的事情。就你今天背包是真的很大，而且他在你后面你真的看不到，就算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是会在你也不晓得。因为其实像如果今天是我的手打到别人，我会跟别人说欸不好意思，就是你会懂得跟别人致个歉这样子、
对。
但今天背包在后面，你就不知道你撞到了多少人，你撞到了谁的哪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很无辜，但其实你可以避免这个状况，你懂吗？你可以把它拿在手上、对，你就不会去碰到别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可以做好的、但有些人就是不做，而且我觉得有些人根本就是把他自己背包当成是那种拿开疆辟土的开山刀，你知道吗？他拿他背包这样子，你知道
360度旋转，360度旋转，然后弄出一个空间来，
撞开一条路的那种，我就觉得哎，干、嘛这样子骑啦？就是你懂吗？他已经变成一个屏障了，对，我就觉得呜、这样子就不太好、我就觉得这算是某程度的没有公德心的行为。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哦，我有点紧张，因为刚刚在讲别人的背包。但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好像一不小心偶尔会这样做，是搭捷运的时候直接倚靠栏杆。
哦对啊，不行啊，中间那根杆子是大家握着，你在那边
倚靠个屁啊。是大家握的，对。但是通常是我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啦，
先
没有人的时候
这样超坏，
对，我会靠着他这样子。
那为什么不
靠
那个
靠點點？
为什么不靠那个站立位的 VIP 位置门边？
因为就是有时候已经有人站啦、就是四个门神的位置都已经有人站走啦、
我永远是坐门神位，门神位最开心了，
就不一定每次都这么好运、
完美的帅气站姿，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啊，不要直接整个人贴在栏杆上这件事情，我就稍微抖一下。但我后来想说啊，那是因为旁边没有人，然后是我可能准备下车，我才会站到那里这样子。但我后来想说，对对对，其实这样真的是别人如果想要握那一根扶手的时候，的确会不知道，你知道手要放在哪里。
而且很多浪漫的电影都是由中间那根栏杆开始的。
你说手跟手交叠吗？
或者是这个很多那种情侣之间的相处的情话，可能那女生抱着栏杆啊，跟着男生讲话、然后他们两个可能还是朋友的关系，所以。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然后抱着栏杆啊，这样就是，
我们等一下去哪里？
就是那种画面，就觉得哇，
情话绵绵的时候，
中间的栏杆真是太棒了。我是绝对不会剥夺任何中间栏杆给大家使用快乐的权利，这样子。
直接跳钢管舞也可以，就
对
了。对
对对，你看，就是没有人的，
没
有人的捷运，还有人在上面跳钢管或者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之类的。
OK， 像我刚刚讲到那个门神仔，其实好像也有很多人讲到，就是那种有些人，如果你真的是塞在边边角角，那也就算了。可是真的就是在人多的时候还不去让开那个门口的位置，然后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别人顺利上下车的话，其实好像也蛮不优的。有也有一些人提到这一点。
我站在门神位的时候人很多，我会跟着一下车再上车。
你会先下车？
对、
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就只搭一两站，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不要这样子再去挤过重重的人潮，这样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靠门口的地方站，但可能要看一下是不是会阻碍到别人上下车。
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今天特别好意选择了比较深的门的那个门神位置站好，结果捷运开一开，本来不会开门的那一侧开门了。我想说干、不是，我明明以为站在这边最不会影响到人，结果现在换我这一侧开门。我想说、
我跟你讲，只要在门边，终究会轮到你开门的那一天，
好
吗？不要再想
了，有时候就是情不自禁嘛，我也没有办法。
OK， 好啦，大家就是让让哈，让让。然后搭公车也是啊，也有人提到说，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一上车就直接就是站在门口收伞啊，或者找卡片，就挡到其他人要上下车。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
就是大家进到车厢里面就尽可能往车厢内移动哦。
哦，你现在是所以就是觉得收伞的人会弄太久，
你可以边走边收啊，干、嘛一定要死站在门口，然后卡住那个最佳的 SPA 到底为何啊？
了解。
对啊，就那里不是拦下的位置，也不用那么早卡位。
哦、你的意思是他就是他人已经在公车里面，但他的伞伸在外面要收起来？
不是，我觉得那个听众的意思是他就是搭了公车，他上了公车之后。他就是直接站在那里收伞，或可能后面还是有人要上车啊，他就自己上车了没问题，但他没有要管后面的人上不上得了车。
哦，我懂意思了。嘿，
对，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
了解了解了解，那真的蛮不优的。
对，就也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啦，没有在管别人的啦。
是是是是是是。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些车厢里面遇到的一些尴尬时刻。你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尴尬时刻过？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
时候，就是我自己有印象，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嘛，就是高中男生都会有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高中的时候你在车上通勤的时候睡着，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勃起。到现在都还会，你知道，就算是已经是一个，
到现在都还会吗？
对对，就是在这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制，就是
你不要刻意想要讲到这个，然后只是想要强调说我现在还是病变，
并没有病
变。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生理机制，你熟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勃起。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因为你可能路程很短，你只进入熟睡大概三五分钟，然后你就醒来了，
但
你勃起
了，
你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到站了，
你就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
对啊，就是。之前讲的嘛，你就要站起来，然后你就觉得很烦。你可能就是双手插口袋啊，
对，
或者是用书包去遮啊，
外套
绑腰
间
啊，或是故意就是不扎衣服，当个坏孩子啊。
啊，这个时候把背包背在前面，是不是就有一个遮挡的效果了？
不会吧？
可以吧？遮不到吗？
背包只会很好的放在你的握起物上面，
拿在手上，抱在怀里，可以吧？
抱在怀里会遮得到吗？有这么大的背包吗？
干，你鸡鸡是有多大条？
不是，你只
会遮不到，
就是那个东西就只在肚子，鸡鸡在很下面呢。
我说背包，大背包
会吗？会，好吧，可能可以吧，可能可以吧。
我跟你讲，你离高中生太久远了啦。我看最近的高中生的那个背包都超大颗的，可以啦，
okay,
可以啦，
okay,
好吧。
可是这样我会阻他那样子压到之后，其实会更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刺激他，
会刺激他，让他觉得我更消不掉，
更硬，
对，
更没有办法软下来，
完蛋了，完蛋了。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很硬的东西去盖住他，他会让整个灾难的时间延长。对对对，所以你就只能就是我只能用巧妙的方法。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真的就是软性遮掩，不然就是说什么我大部分。我听到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啊，我腿麻了，我要坐一下，或是就是我有点不舒服，等我一下这样子。通常有的人会用这种方式。你看男生突然就是睡一觉醒来，身体出了问题，那他可能要等他退烧，退烧。
所以大家也要给这些突然卡巴的囡娜，就是一点点宽容啦，好不好？就是想说，少年囡娜安尼就紧得开吧，安尼你要吃循例灵哦，安尼哦，没有关系，他其实循环很好，他血液循环特好，
对，是太好了。
他现在只是血液循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而已。
他很苦恼，他可能要先就是多背一点四千单字，才有办法可以就是消退这一切，
消退。OK， 说到高中生是不是有很多高中生情侣很喜欢在车厢里面在那边给我亲亲我我啊？
一定要的啊。
一定要吗？谁规、
啊、
定校规吗？
没有。
什么叫一定要？
就是情侣坐公车怎么可以不亲亲我我一下？
哇，听起来贝贝高中的时候也是跟他的任务社女友亲亲我我过呢。
对啊对啊，一定要的啊，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
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高
就是众目睽睽之下就是亲亲我我。
没有没有，你会坐在最后面，最后面并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啊。
OK，
对啊，通常所以你情侣他们会选择的公车位置都是最后倒数第一排跟第二排，对，就是最后两排都会是情侣专用座位啦。
Okay.
像之前不是有一些新闻，就是多年前啦，以前还有高中生就是在那边盖外套什么的，
盖外套你是说会有人头不见的那种盖外套吗？
对对对，不是有那种图片流
传吗？我最近就是看到有网友分享在便利商店有这种车子里面也会有哦。
对对对，还有人在那种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样子啊，
大家就是
高中生嘛，高中生嘛，就是你知道这个年轻气盛的青春时期啊，
我们现在 right now 就要解决。
也不是，就是那个
不是啊，盖外套能干嘛、啊、
就是聊天啦，聊天而已，应该只是聊天吧。
他跟谁聊？
趴着睡觉。
跟谁聊？
女生可能是趴着睡觉，趴着睡。
哦、oh.
对对对对对对对
，BB， 我现在就是想躺你的大腿，
对对对，躺大腿睡一下，绝对没有就是。
灯、光好亮哦，拜托盖外套。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子啊，可能是这样子。
好哦，阿姨不能理解啦 ，sorry、哦。
没关系，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太远了，
而且高中又没谈过恋爱，更不爽了。祝大家百年好合哦。
你快要结婚的人呢、欸？
Okay, 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再尝试到这种小情侣卿卿我我，然后在那边给我放闪撒狗粮的这种机会啦。
OK，
I can't 了耶，我被剥夺了这个机会、欸。
你现在可以跟你男朋友讨论一下，不要去坐公车。
没关系啊，就是祝大家百年好合啊，早生贵子。
哎呦，
欸，可是这个座位这个设定有一种是那种公车上那种相亲座位，你有看过吗？
有啊有啊，
这个设计我真的不能理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背对的就是前进方向的座位超容易晕车吗？
哦，是吗？我是没有这种感觉。
哦，你不是个容易晕车的人。
对，我不太会晕车。
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个晕车仔，我真的没办法坐那个座位，如果只剩那个座位我宁愿不要坐，因为我会大晕车。而且你知道公车本身它又是那种走走停停，尤其是在尖峰时段的时候，这种开一下然后又刹车，开一下刹车，这种我超容易晕。然后你再背对的话，我真的就是会成为那个喷泉式吐在对面的人身上的那种人。我真的没办法坐那个相亲座位，所以我觉得那个超级奇怪的设计。
了解。
我不懂。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低底盘公车的关系，因为以前的公车它没有设计成低底盘，但是低底盘的原因就导致说你公车的轮胎这么大一颗，你底盘一变低，就表示你轮胎的空间势必会影响到车内的空间，所以你在低底盘公车上面都可以看见车内会有一个，就是在后段的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隆起的突出的地方。
对啊，对，
那就是外面的轮胎的位置嘛，所以它座位的安排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内部空间被压缩。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导致了面对面的那个设计。
因为就是那个圆弧的地方如果让它是背对着，就是好像还蛮符合乘坐的一个你知道的那个形状的。
对，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那也不要浪费这个空间。
比较旧的公车好像就是这样一排一排往前的，
对，就是看前面这样子啊。 对， 对，
然后前面的那个椅子上面都会有那种立可白，说什么什么谁谁谁是贱人。
现在还有吗？我很久没有看到立可白了。
093几几几几多少什么欠
叉叉国中，
或是什么妈欠钱不
还，三
年二班什么谁谁最坏之类的，
王便便臭男生这样子。
应该不会写这么废的，通常都会写那种什么什么暗阴阳啊，
破
是
暗啊，破麻，
都是那种很糟糕的字句啊，
都真的
通常都是很糟糕的。
不是，我就觉得说對對對對，今天你用立可白写字就已经很 low 了，然后你还留那种真的很不入流的字眼，我真的觉得。可是其实说实在，我是真的已经很少看到了啦。
嘿，应该是有被强力制止了啦，现在应该很少。
对啊，现在谁还会随身带立可白啊？
但我看见的话我会很开心，想说哇，现在这个东西还留着，
你说
太帅了。
哦，如果有人
果然叛逆在每个年代的这个成长背景都是一样的。
欸，那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人现场现行犯正在写，你会制止吗？
不会啊，我会觉得嗯，青春就是这样子，写吧。对啊，我没有想要剥夺他就是
做这件事情
使坏的权利啊。
很棒，
因为我觉得这个坏没有，也没有到鼓励，就是我觉得这个坏没有到非常坏。
OK，
它有点像是在体验一个人生的刺激，但它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它
也可以写在别的地方啊。
那它要写在哪里才能坏？写在自己的书上面吗？这样就不是一个叛逆的行为啦，你懂我意思吗？
但他想要表达什么？
就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啊，
OK， 所以你觉得就算我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但我就是想要展现我的坏，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就对了。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我没有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你可以展现你的叛逆跟坏，但是不要是这种没有公德心的展现啊。
哦，你这样说我接受，但是我不会去制止。
Okay.
我会比较放在是就是
好啦，我也不会制止啊，没关系啦。
他写一下，我就觉得他写一下应该还好。当然，我觉得清洁很麻烦。或是这我都可以理解，我
会跟他讨论要留什么言比较好。
哦，你会这么，他可能这样他就会不会写下去了。
对啊，我就会这样子，我就硬要去侵入他的个人私密创作时间啊。说哎，姐姐告诉你，我跟你讲哦，你留这个哦，这个不够穿啊，好不好？还要讲这个不够穿。
姐姐姐姐小时候哦都写这个啦。
啊，来这边留下姐姐的三围以及电话号码，你帮姐姐征友。
OK，
好奇怪，好奇怪
的
姐姐。
不推荐
这
行为啊，真的不推，好不好？
姐姐我不写就是了嘛，姐姐你不要这样，
大家不要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写，我也不会阻止你。大概是这样吧。
对，就是会有这种让人家不知道要不要阻止他的时候，有一点小尴尬。那你还有什么尴尬的状况吗？上捷运是不是要不要坐在不爱坐也是一个尴尬的状况？
哦，对啊，所以我上捷运一向都不坐在椅子上，我只要坐捷运就是站着。
哦，你不坐？
就是我坐捷运，但是我不坐在椅子上。
那你从昆山到国父纪念馆你也都不坐？
一定站。
欸，有昆山吗？不是昆山啦，昆阳。是不是有个站叫昆阳站？
昆山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
这个要坐了吧，这在台南欸。
对，这样可能真的要坐下来。
这个不坐不行吧。OK， 所以你从来都不坐？
对，我尽量不会坐。
因为你觉得要不要随时注意要不要让位很麻烦，是不是？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坐在那边，我觉得很烦。
可是我不爱坐啊，如果不爱坐一直都是呈现空位状况下，我就不会特地这么的不自在。
但有时候你到了某些站人会很多，但可能你在前面 面那个站是没人，坐起来是很舒服，但你站越到中间越精华的地带，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老弱妇孺上车了，
对，
你就觉得哎干、欸、我还需要继续坐在这里吗？当然你也不是说不能，只是我自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种灵魂拷问，觉得他们好像比我更需要坐，而且我长得这么丑用、欸、我坐在这里感觉就是 fuck， 我就在浪费他们的社会资源，你知道吗？
可是你就坐一下就让位给他们，这也不用从头到尾都不坐。因为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欸、你可以反向思考，是万一你今天不坐，但是你给别人坐之后，这个年轻人他不是会让位的人，这样你不就让废了这个机会吗？
那没关系，我只是不想要就是让位跟人家沟通这个麻烦。
你就是不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已。
对，我就是不想要就是哎、哦欸、当然今天就是现场状况只有我能让位的时候，我当然当仁不让、欸、但我不想要就是当一个主动，就是哎、欸、你来坐我的位置，就是我不想要，就像我之前讲，我不想要当第一个。
OK，
我永远就是不想要就是这么多第一个的接触，我觉得很麻烦。
这也算社交恐惧吗？
这算社交恐惧吗？
可是就是跟有需要的人讲个话而已啊。
就我就不想要打开这个话匣子，你知道吗？
没有话匣子你就让了位你就走了。
就连跟陌生人讲话我都觉得很麻烦。
哇塞，你真的很严重哎、欸，还说你真的很严重。
就我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很热衷这个
okay,
这个情况啊。对，我想说，那如果要避免这些麻烦，我干脆就是选择不要做，就不会有麻烦了。哎、嗯欸，
我是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个缘分，因为像有一次我也是搭高铁自由坐。然后在好像新竹那边那一站吧，哎，还是台中上车，反正就是非常多人的那种大站，然后就是连那个走道的部分全部都是满的状况，然后就刚好因为我是坐在靠走道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阿嬷就跟她两个女儿就是这样子大包小包的这样子从前面进车厢，走到我旁边，然后我就发现，因为阿嬷
哇，你进入了一个最猛的这个死亡情况，
不会死亡啊，
要不要让的情况，
因为我就是觉得她就刚好走到这里啊，因为就代表说前面的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因为人家就是习惯性的往车厢内移动嘛、oh, 所以他就刚好走到这、hey. 啊，反正我就觉得比如说从台南或者什么我也坐了一段啊，反正其实要到桃园也很快就到了，所以我觉得也没差，所以我就直接就是问，因为阿嬷是真的是有一点年纪的了、hey.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站起来其实是 OK 的，所以我就只会说哎、欸欸啊、阿嬷你要不要坐这里，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那如果车程三小时你还让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让啊，因为阿嬷是真的老阿嬷、欸、
OK OK， 那车程六个小时你让吗？
我也让，因为一定会有人中间下车啊，那个时候我再去坐不就好了吗？
哦、
对啊，
你很棒欸。
不是啊，就是这是阿嬷啊
OK，
就是如果今天她是我阿嬷，就因为今天她是两个女儿也都没位置坐，然后后来那两个女儿就是有就是说哎、欸，真的就是很谢谢你或什么之类，我说没有关系，我很快就要下车了什么的、
欸、
然后
那你那时候买的票是有话位的票吗？还是
没有啊，就是自由坐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哦、自由坐那就好像对啊，
对、
欸、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今天阿嬷他们会来坐这个车厢代表他们肯定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反正他们就没有划到有座位的那个对号坐嘛，那今天阿嬷有这个需求那就给阿嬷坐 是没有问题的、欸、对。然后那两个女儿后来也跟我解释说其实他们原本是有买到对号坐的，但是好像不知道是什么车票出了什么问题下错站什么的，所以他们就立刻再跳上下一班才有办法到他们的目的地，可是因为是下一班了就没有对号座了，所以阿嬷才必须站着，所以其实不是女儿规划行程上不体贴让阿嬷陷入这个窘境，所以我就觉得说
是是是
啊，真的是没关系，对对对，反正我就觉得阿嬷很可爱，真的很像我阿嬷，就连背的包包很感觉很像我阿嬷也有一颗然后他后来就还比我早一点下车你知道吗就一站然后新竹就下车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嘿嘿、啊、阿嬷心态健康哦
那
所以其实你看一下下就你有位置可以坐了，
是这样当然没有问题、
啊、
是之前有一个新闻是说也是一个这种灵魂询问，就是他说的是、嗯、也是一个老人家吧，然后在火车上站在一个这个男乘客的旁边，
对，
然后这个男乘客他说他好像是要坐好像三个小时以上的，反正好像是车程有点长、嗯、然后他就说那这个情况到底这个乘客要让位还是不要让位，
对，
就变成说他一让的话他要站超级久，但是这个老弱妇孺站在他旁边又给了他一个巨大必须要礼让 上的压力。
我懂
了，就是他会变成说我到底要让还是不要让？我让的话，我买的票等于没有买，然后我要站到三个小时以上这样子。但是我不让的话，我又觉得这个社会会背负的一个，哎，你怎么没有让这个老弱妇孺？他就站在你旁边，他需要帮助，哎，这样子，你这个身体勇健的这个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哇，遇到这个情况也是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哎。
我觉得当然是考量自己身体状况，就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不舒服，没有脚酸脚痛的话，就是对啊，就是考量自己身体情况。我觉得的确你坐在你的位置上，你是有你的权益，而且你也的确买票了，没有人有这个义务说，哎，年轻人就是你给我站起来哦，他身强体壮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也不会去说，哎，刚一路阿嬷从前面走过来，你们这一些坐在不爱座上，然后在那边给我低头滑手机的这些臭妹子们，你们怎么样哈，坐在那边给我装作没看到，你们才是应该让位的人，我也不会去 judge 他们，就是觉得好吧，没看到，或是反正阿嬷就是直接往里面走了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当作是个缘分，
赶快先装睡，赶快先装睡了，赶快先装睡，
啊，
先口水先流出来这样子啊，没看到没看到，我睡着我睡着，我睡太熟了，我睡太熟了，我睡太熟了，我睡太熟了，
赶快去问别人，赶快去问别人，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怎么还没有人要让位呢？
对对对对好，我现在不能醒来，我现在不能醒来，
就是对啊，就看个人，然后看车程好不好，一定会有办法的，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时间这么长，我相信也许会有别人会说，那不然我们轮流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啦，我是这样想的啦，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其实我们不仅仅讨论到车厢里面的一些 NG 行为，其实也有讨论到一些道德难题啦，好不好？那我就是希望说以上今天提到这些 NG 行为大家不要再遇到了，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很气，就代表说其实台湾的社会角落里面还是有蛮多这些素行不良的人呢，就是大家一定都是有遇过才会提出来，
啊，
或者是才会气气嘛。
NG 行为很好避免，但道德难题大家可能就是再想一想，有的时候情况蛮复杂的。
没错，今天是真的，你看我是好运，所以我刚好是搭了一次台湾最快的一个高铁，所以我也觉得 OK 啊，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讲一点都不会犹豫，或者是都不困难，或者是我今天身体状况很刚好，所以我 OK， 我可以做这个顺水人情，对不对？但如果今天就像你讲的，干这个车程超久的，然后我到底要不要站起来啊？那真的会很煎熬，这真的。对，
没错。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善心人士，然后有一天如果我们都65岁以上的时候，都会有人让位给我们。
我记得有卖那种
徽章。
不是徽章，就是你随便都可以坐下来的一个支架，绑在腿后面，你只要半蹲你就坐下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日本在卖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你65岁你就自备那个东西绑在你的腿后面。
我是知道有那种小拐杖，其实它就是一个小椅子啦，我不知道有那种腿子的
那种。也是有
那种
东西，还有一个腿是后面它有支撑的，对，就是你只要半蹲你就坐好了。你只要半蹲你就坐下了，
我懂了，就像 Michael Jackson 以前在表演的时候裤管里面的小机关，是不是？
对，你好，就外面的人会觉得你好像在蹲马步，但其实你坐着。
OK，
对对对对对，
他就可以直接去当街头艺人摆罐头在那边呢。
就是我可以蹲马步蹲24小时，你可以吗？那就在
那边。那希望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今天讨论哦。那如果你还有遇过哪一些吓到不行的行为，让你气气气的，不要客气哦。欢迎大家来你的 IG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来跟我们分享。那最后也诚挚邀请。大家到 Apple 的 Podcast App 上面帮我们留下评论的星星，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拜拜。